今天呢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长寿的四个关键。这里说要敬畏神，这里我们读这个敬畏神就是、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这边医治你的肚脐，肚脐可以说肉体了、滋润你的白骨，就好像一个锁还有钥匙，不可缺少任何一个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有智慧，但是如果你只有智慧可是你没有敬畏神，就变成很骄傲了。只有敬畏而没有智慧是会落入迷信啊，但是有智慧没有敬畏，你很容易变得骄傲自大。但是两者结合起来呢，就像这些经文呢，在箴言的这个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所说的，会医治你的肚脐或者你的肉体、身体，滋润你的白骨。好，我们来再读一遍这个箴言三章七节到八节。阿们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一些大国家有麻烦，因为他们的政府没有远离恶事，要一直行恶事，总是会有后果的。当一个国家，当他们的政府不断的行恶，行恶事，一定会有后果的。下来我们看呢，这个长寿的四个关键，第一个就是敬畏主。敬畏主的意思就是我们遵从神、不要靠自己，不要依靠自己。下来呢，就是要寻求智慧，因为基督本身嘛，它就是我们智慧的源头。第三就是我们要长存喜乐，常常喜乐、刚才我们读到那个箴言第三章。第四就是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口舌、不可乱说话。所以呢，这四个关键不是彼此独立的建议，你可以想象就好像一个楼梯、一层层的那个阶梯、每一步啊，你走上每一步阶梯都引向下一步，所以如果少了其中一步呢，就无法到达最终的目的地。所以只有敬畏而没有智慧，刚才我说了，你会很容易落入迷信的、但是如果你有智慧却没有敬畏，你不敬畏神，你会变得很骄傲。所以下来我们看第一个，敬畏主。敬畏主要破除自视。所以圣经刚才我们看到箴言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、我们要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那所以什么叫做敬畏主？就是要破除自视。圣经称这个为骄傲，你知道吗？骄傲不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问题，其实骄傲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。有时候呢，我们要破除自视，要、拆毁心中的那种意念，说我最清楚什么对我最好了、这个是一个偶像。所以他们不听劝，不听别人的建议，不听别人的劝告、圣经说这个是骄傲。骄傲不只是一个属灵的问题，是一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。所以一个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呢，他们停止了，不会再听别人的劝告，他们也会无视一个一个的警讯、他甚至过度劳累自己的身体，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，他也为自己的成瘾行为、寻找借口，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够去控制，他以为他比神更懂，他说服自己他比神更清楚自己，比那些身边爱他的人更清楚，甚至比那些几个月来不断出现在他眼前的警讯更清楚的。所以一个自以为有智慧的人，他以为我都懂，我什么都懂，我比别人都懂，所以他们不会听身边人的劝告的。那箴言呢，十六章十八节有一个经文说到，骄傲在败坏以先呢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所以无论你有多聪明，比如说那些大国、一旦他们陷入到骄傲，败坏以先总是骄傲的。所以他们的帝国，有些国家他们的帝国他们会倒、他们会倒塌，完全倒塌。比如说以前西班牙的帝国，你知道他们的货币、西班牙的货币，每个人用他们的货币。英国帝国他们是用英镑、那罗马帝国在掌权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的钱呢，他们货币不值钱的时候呢，整个帝国就会倒了。所以现在就是发生在西方的一个国家啦。很多年前呢，中国有一个牧师，他被另外一个牧师骗诈了。那个牧师说你要投资美金啊，然后他给他20,000人民币，然后三天后啊，那个另外那个牧师就给他，因为投资成功，给他25,000。后来我跟他说啊，你投什么？他说投美金啊。我说你被骗了。他不只是被骗了，他还让他的教会的会友啊都投进去，投进去，然后每一个那些投资的会友他们都被骗了。所以重点是啊，你看到、啊、你如果不撒种，你不是一个撒种的人，不是一个给予的人啊，那么很容易被欺骗的，很容易被欺骗，被骗着，他就亏了很多了。然后他又到另外一个地方买房子，然后来到一个地步呢，没有能力还呢。然后开始的时候，当他签那个约的时候，他以为说可以啊卖掉嘛，中途可以卖掉，把那些钱拿回来，发展商一定会还给他。但是没有啊，到最后呢，他失去所有的钱呢，70,000人民币全部亏了。所以问题是，有一天我跟他说，我当面跟他说，我说你要投资的时候你才来叫我祷告，你赚了钱。啊、你奉献都没有奉献所以你要赚钱，你要投资，你让我为你祷告、啊、可是你赚了钱都没有奉献为什么我说这个？不是因为我要他的奉献、啊、而是我是在教他学一个功课、啊、我说过，当你是慷慨，你是慷慨的一个人，你是给予的人，你不会为自己而累积财富。那些贪心的人呢，往往会失去一切的。但是给予的人呢、有一颗慷慨的心的啊、他们反而有更多、啊、神能够祝福他们，祝福可以临到他们，好让通过他们神的祝福可以从他们流淌出去。阿们，赞美神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以上的这些、啊、所以回到这个经文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先呢、啊。所以一个人他自以为有智慧的人，他会停止听劝，他也会无视身边的那些警告的迹象，他也劳累自己的身体，他以为他比身边的人更懂他，比神更懂他，所以无视一个一个的那些警讯。所以你看撒旦、啊、还没有堕落之前是路西弗，他也是因为骄傲而坠落的嘛。再来我们看看敬畏不是什么，首先看在学习敬畏是什么之前，我们看敬畏不是什么。有时候人们听到这个字敬畏，他们总是联想到恐慌，或者说萎缩，惧怕，惧怕神。但是圣经对敬畏不是这个意思。阿们、啊、他们以为在一个愤怒的神面前战惊、啊、他们像处在严密监控之下与神相处，好像神一直在盯着他，看什么时候审判他，好像那种 CCTV 那种监控着他。但是天父不是这样，天父是一个爱的天父。所以他们因为这些原因，他们很害怕神的审判会临到，导致一个人呢甚至会、陷入到瘫痪和焦虑的状态的。阿们。所以到底敬畏是什么意思？敬畏就是我们遵从神，是一种尊崇，是一种很圣洁的敬畏，很神圣的一种敬畏。阿们。就是每天我们都意识到神看见一切、啊、他用他的慈爱来看顾我们的。我们也深深的相信神的看法比任何一个人的看法才是最重要，我们也坚定相信他的智慧远超过我们的智慧，这个才是圣经对敬畏的意思。阿们。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的。阿们。啊，你看到神做出判断、哦、人家以为审判就好像为了罪而审判人，但是不是，因为这个罪已经落在耶稣身上，他在一件事情上他做出一个判决，他做出一个判断、啊、审判就是这个意思。 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呢，他们安息，他们休息，他们的安息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他们知道神并不需要我们把自己耗尽才能够成就他的旨意的。 Amen。 所以如果是神的旨意，神的计划， Amen， 我们一定有他的恩典去做，我们的责任，因为有一个人说有很大的责任，但是重点是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，做他的旨意就对了。 Amen。 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呢，他们所做出的决定会很不一样，跟别人不一样的。 Amen。 所以敬畏神呢是一个基础来的，是智慧的开端的，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 Amen。所以这个是很行得通的，神的话语是不会突然返回的。 Amen。 是智慧的开端，敬畏主，圣经有一节经文说到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，是知识的开端，也是一个真正活出神心意之生命的起点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，一直害怕神会审判我们，我们敬畏他，但是我们不惧怕神，我们是一个很神圣的态度，敬畏他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全见的，无所不见的，他什么都知道，所以我们相信他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人的一切的智慧，这个就是真正的敬畏神。另外我们再来看远离恶事，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箴言说到我们要远离恶事，远离恶事的意思就是要逃离，不要与他周旋，所以远离恶事是主动的，不是被动的，比如说你走在人行道的时候你绕过一个水坑，比如说你走在街上你绕过一个水坑，不是这种意思嘞。逃离恶事就是转身离开，朝相反的方向奔跑。所以在新闻上，在抖音你看到读到一些国家他们所行的许许多多的恶事，所以远离的意思就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跑，不是绕过，是往相反的方向跑。所以你不能一面，与罪啊暧昧，一面又期待拥有健康，你不能一只脚仍留在黑暗里却期待自己行在光明中，不行的，不能这样的。 Amen。 身体上的结果健康与强壮，我们敬畏神，刚才我们读到他医治你的肚脐，对不对，他意思就是说他使你的身体得健康。所以希伯来文，那个原文有这个意思，就是他给你带来医治、恢复、活力，以及他会滋养你的身体，滋润你的白骨嘛。你看我们的身体，我们需要我们的骨啊，对不对？骨，我们的骨头啊。那比如说你有一个房子你想要装修，然后想租出去，你知道我们的房子，比如说我们的政府主屋啊，有一些柱子是不能把它打掉的，因为这些都是支柱，是把整个房子 hold 起来的，你不能把它拆掉的。所以我们的身体，人体，人里面的身体，我们的白骨，是支撑着我们整个身体。所以如果我们的身体要健康，我们的骨头要强壮，骨头要强壮。所以年纪大要锻炼身体，你的脚要有力嘛，脚力，因为我们的脚让我们可以行走，所以这节经文说会医治你的肉体，也会让你的骨头强壮。我们的身体需要健康，但是我们的骨头需要强壮。所以每天喝牛奶吧，喝牛奶有钙嘛，有钙质，我猜了哈你的身体最基本的那个结构会得到坚固，就是我们的骨头嘛，会强化。我再重复，你回去你的家看看，你现在所住的那个地方，你的房子的那个结构，无论你是住在公寓或者什么，比如说我们的政府主屋啊，比如说你要装修那个房子，政府啊发展局哦是不让你去，拆掉那些柱子的。整个房子整栋楼之所以啊可以站立的，就是因为这些柱子。 所以你从这个方面去思考去理解、啊、然后你就能够明白我们的人的身体了，主的结构跟我们的身体的结构一样的，主的布局。 Amen。 你要想你要怎样去坚固你的骨头嘛，因为我们的人的身体里面的骨头，我们的白骨使到我们的身体可以强壮，所以那个骨头要强壮。那不要以为说不是说保证啊，哇，只要你敬畏神就永远不会生病，这乃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了。我们如果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是有助于身心健康的。 Amen。 使到我们的生命与神所设立的生命规律和次序相契合，不要只是想要减肥，重要是身体要健康，然后你的骨头要强化，它要有钙质了，我猜啊。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关键，第二个关键就是要寻求从神而来的智慧。那箴言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六节，如果你把整段经文读完、这里只是部分的十三节到十六节，这里说找到智慧得着聪明的人、我们这里读的是新普及译本、新普及译本，找到智慧得着聪明的人，他们是多么有福的、很喜乐的。那下面我们读的，他的右手给你长寿。那比如说你有很多很多财富，可是你没有智慧，迟早的财富也会失去了。 Amen。 再读一遍呢，找到智慧得着聪明的人，他们是多么有福。然后其实是十六节这里说，他的右手给你长寿，左手给你财富和尊荣。智慧不在你的左右手、但是如果你有智慧呢，他的右手会给你长寿，左手会给你财富和尊荣。阿们。左手给你财富和尊荣，但是在这个之前你要有智慧，这样你就有财富，你的财富也可以耐。智慧不只是聪明才智。 Amen。 有一个关键的区别、那比如说教育，教育带给你资讯，经历带给你知识，但是基督赐给我们智慧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做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祷告，我们为自己做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祷告，我们也用这个为我们的政府来祷告。我们要怎样告诉我们的政府去管理这个国家？难道你比他们更懂吗？不，他们可能比我们更懂，但是他们需要的就是从神来的智慧，不只是要有知识，不只是要有资讯，他们需要从天的来的智慧去处理国家的储备、储备金啊，比如说。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，好让他们有从神来的智慧。如果这个方面出了问题，储备金，政府储备金被影响了，国民的、公积金被影响了，也会影响他们年老的时候的生活的。所以在新约中、你读到有一个经文说到耶稣自己就是神的智慧，感谢神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要寻求他的智慧，寻求他的智慧就是我们有他的心思，他的意念，我们要寻求他的方式，他的观点，寻求神的引导了。所以最有智慧的人呢，往往不是一个受过最多教育的人呢，乃是一个、愿意降服神的人。阿们，神是好的，感谢神，寻求智慧。我跟你说很重要哈，在这个教会我们祷告。那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小孩子，他想要找补习老师，但是找了很久都没找到，但是最后找到了。什么时候找到？就是在会后的祷告，有一个姐妹她回来，她觉得说那个补习老师很好，所以在哪里找到？就是在祷告中找到的。所以今年年头的时候我跟他说去找一个补习老师，找一个补习老师，找一个补习老师。所以本来他不想要找一个补习老师，因为他还很年轻，小男孩还很年轻，还没有这么多的智慧。感谢神，感谢神。今年只是初三、初中三，到你初四的时候啊，更加好了。我下来我们看，智慧是一棵生命树。那创世纪 以伊甸园里的生命树开始，人类原本可以享用生命树，可是因为你知道亚当他背逆了神，他们选择背逆神，他们失去了，不能再进入到那个生命树。所以在伊甸园我们读到，那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本书，圣经最后一本书是启示录，启示录也是以生命树、啊、在新耶路撒冷再次出现了作为结束的。在创世纪跟启示录中间，我们刚刚读到箴言，对吧？整本书箴言，我跟你说过有一些主题，比如说我们学习、关于耶稣的宝血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你看到整条血线。那智慧也是一样的，生命也是一样的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你看到在伊甸园呢，创世纪你读到伊甸园人怎样犯罪背逆神啊，本来他们是可以享用它的，吃了可以永远活着的，但是他们选择背逆神，他们就失去了享用生命树的权利，然后被赶了出伊甸园。然后神呢，他设立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守住那个通往生命树的道路。所以在伊甸园人类啊，就是因为背逆神失去了这个享用生命树的权利。可是在基督里呢，我们知道生命再次的赐给了我们呢、啊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。其实我们的主啊，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就是神的智慧，在他的里面我们不断汲取生命本身，不只是将来有一天才能得到永生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永生活出来了。Amen。 所以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，我们的生命的源头，我们可以从他汲取。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。阿们。我们来看下来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，现在我们看第三个关键，第三个关键就是我们要长存喜乐。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说什么呢？喜乐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了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在灵里，他们是枯竭的，很干的。所以首先呢，要意识到哎，自己是干的，然后要为自己做一点事呀，不能让我们的灵里枯干枯竭的。赞美主。所以回到这个箴言十七二十二，再重复看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呢。刚才我跟你说，我们的人的身体里面的白骨，所以灵敏，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是很重要的，维持我们的灵敏是很重要的，非常的关键的。所以你属灵上如果你干了，你的骨也会枯干的。所以喜乐就是良药。希伯来原文直译的意思就是喜乐的心带来美好的医治、是我们的魂的盾牌来的。所以第三个关键是什么呢？就是要长存喜乐。其实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已经有了神的喜乐的，这个就是灵人的果子。你看这些果子不需要成长，已经在了我们的灵里了，只是在我们的魂呀，我们的魂也要喜乐，通过我们的魂表达出来嘛。下来我们看看，那到底喜乐跟快乐之间有什么区别？很多人他们混淆了这两者。那其实有区别的，快乐哈、快乐是取决于所发生的事情。如果一切都顺利，一帆风顺，你就很快乐。但是如果逆境了，事情不顺，你就很难过，你不快乐了，你不开心了。所以快乐受到环境的影响，是外在的，也是很容易改变的。但是喜乐就不一样了，喜乐呢是取决于基督的，因为我们在灵里已经有了他的喜乐。 圣灵也是喜乐的灵啊， Amen。 喜乐是一个事实啊，不是靠环境的啊。我们无论感觉如何，我们宣告，我们决定啊，我们是有喜乐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像圣经说，我们要常常喜乐，所以我们很有意识的做一个决定，去常常喜乐呀，也宣告承认我们的喜乐是跟环境无关的。本身哦，喜乐是在你的灵里的，所以不要让你的魂主宰你的，影响你的。所以一个喜乐的人呢，他不假装说哎呀没有病啊，一个喜乐的人他也不假装说忧伤不真实，一个喜乐的人他也不否认医生给的那个诊断不严重。我总是记得我的岳父啊，他故意啊就是买一个房子靠近医院的，好让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啊，去医院也方便一些嘛。Yeah, 因为非常的靠近，所以其实从这个方面考虑也是好的了。但是不好的方面呢，就是他一有一点小事呢，他就很紧张，就会想要去看医生检查身体。最近我在抖音上看到读到这个新闻呢，有一种癌症哈，胰腺癌嘛，胰腺癌啊，往往一年前已经有症状了，只是说人们比如说肚子痛啊什么，他们无视了这些迹象，这些警告。所以我在想啊，我的岳父，你要说他这么紧张，一点小事都去看医生，其实也不错了。那因为他是以前是为政府做工啊，所以好像有那种退休金，看医生好像也是免费。身体无论一点小事他就会去看了，其实也不错了，也蛮好了。因为你去检查，如果有什么也查得出来，就算查不到什么也好了，就是起码去体检一下嘛。所以一个喜乐的人呢，他不否认他身体生病了，可是他知道神比一切的疾病更大。他不否认医生的诊断是很严重的，蛮严重很严重，但是他知道相信的人呢，在神呢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啊，没有难成的事情啊。所以有一个礼拜天我跟你说的，相信我们相信圣灵的恩赐在我们的当中彰显，因为圣灵的恩赐是要叫人得益处的，而神是好的，天父是好的，他要人得益处的，所以他的恩赐呢是在那里，他要彰显他自己的，圣灵要彰显他自己的恩赐的，圣灵的恩赐他要彰显在我们的当中的。 Amen。 那么当你需要一个神迹一个奇事的时候，你需要相信感谢神，这些圣灵的恩赐会彰显在我们的当中。 Amen。 所以喜乐啊，不是否认，不是否认的，也不是说明明是有忧伤，喜乐并不是说没有忧伤，虽然有忧伤，但是你知道总是有盼望的，喜乐是在忧伤之中仍然存有盼望的。那我跟你讲过这个故事，在读中学的时候，我的一个同学，以前我们的学校我读书的时候有英文系有中文系，然后我的一个同学他的爸爸死于疾病，有癌症的死了他们是基督徒，可是他们陷入到忧伤。他的妈妈，我的同学他的妈妈很多年了，当他的丈夫过世后，她一直在忧伤中很多年了。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？虽然他们是基督徒你看这些基督徒他们很无知，你知道虽然他死了也死于癌症，但是他已经在天堂了呀，所以他忧伤了这么多年干嘛呢？他应该要喜乐才对，因为他的丈夫已经在耶稣那里了，很多年在忧伤之中。所以不要陷入到魔鬼他有时他不会杀你，可是他要你活的痛苦活在这个世上活的痛苦，他不要杀你，因为他杀你你马上上天堂嘛，所以他让你忧伤一辈子，在地上忧伤，然后生命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，没有意义了。 第四个关键就是要谨守你的口啊，谨守你的口。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什么呢？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所以我们学习要说出生命的话语。所以这节经文说，你喜爱他的，喜爱死亡的，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了。所以说是人的决定嘛，是人自己的选择嘛。你爱什么，你喜爱什么。不过就像我之前说的，你可能说了负面的话，你可能说了死亡的话，可是你可以抵消它，抵消它啊！你要记得，我们的话也可以是建造性，也可以是毁灭性的，可以建造他人，造就别人，也可以是毁灭毁坏。所以我们的话语啊，绝对不是中性的，是它要么可以带来健康，要么带来毁坏。啊，可以造就人，也可以拆毁人呢。所以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话语本身是属灵的，属灵的神是灵，所以他的话语是灵。也就是说，我的话语是灵啊，啊，我们也是灵，所以我们所说的话也是灵啊。所以话语本质上是灵，是属灵的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当我们从我们的灵里说话，肯定我们是说出生命的话语。但是如果我们从魂说话，有可能说出的是死亡的话语。所以甘建信弟兄他遇到有好几个这样的人呢，属灵的势力已经被推动了。有一些人他们在四十岁的时候就死掉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年来啊，他们一直说自己不会活超过四十岁，所以多年来属灵的势力已经被推动了。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话语的力量。那如果一个人他总是抱怨，你知道抱怨会削弱我们的信心的，间接你就在跟神说，神啊，我比你更懂啊。所以是一种属灵的毒药来的，阿们，属灵的毒药，而且它会扩散的，会感染到，也会扼杀每一个听见你抱怨的人，会扼杀他们的心中的盼望。但是呢，感恩会坚固我们的盼望。我们感谢神，神在动工，神在做事，神是好的，神是良善的，神是信实的。所以感恩的心也是一个属灵的良药啊，会医治人，会修复，会建造。所以每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说什么，开口就说感恩的话，感谢神的话。阿们，说感谢你天父，感谢你啊，阿们。那祝福的话语会建造生命的。那比如说我们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啊，说鼓励的话，对他们来讲就好像你给他们储存了一笔存款呀啊。但是咒诅呢，诅咒人呢，会毁灭人的嘛，是不是？你就从他们的账户取出来，不是把钱存进去，是从他们一直抽啊。所以在那个雅各书有一节经文说到，舌头啊虽然很小，但是却能决定方向，就好像那只很大的一艘船，可是它是船上的那个舵决定那个方向的，虽然不引人注意。所以有时候你可以感觉到的，阿们。那我记得、哦、很久以前有一个人，他其实是开公司的，船务公司的，可是啊，他的妻子的嘴巴很不好的，是做船运公司的了，他的妻子嘴巴很不好的。来到一个地步啊，她的丈夫得了鼻癌，哇，你可以感觉得到的。每当她的妻子一开口啊，她对她丈夫讲话的时候，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死亡的灵的，是很蛮严重的。可是啊，后来啊，她被圣灵充满以后啊，她痊愈了，她得医治，感谢神，她的妻子也离开了她。他的妻子离开了他，所以就好像一个船的舵了，虽然很小不引人注意，但是是可以引导那个方向嘛，就好像森林中的一点火星呀，一点小小的火星，看似好像微不足道，但是可以烧毁整片森林的。所以同样的，闲言闲语、诽谤和恶毒的话语会伤害人，造成分裂，并且带来毁坏。 带来毁坏啊。所以圣经这里说，箴言十三章第三节说，第三节这里说什么呢？要谨守口，谨守我们的口，会得保生命。那下来我们要看，我们要学习，并非所有的疾病都是罪所造成的。那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故事，一个人他生来是瞎眼的，然后有人问耶稣说，拉比，是谁犯罪了啊？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到底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？耶稣说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这个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。耶稣说，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所以我们要正确明白这段经文。虽然这个人他生来是瞎眼啊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但是耶稣很明说了，不是他犯罪，不是因为他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罪。还有当时的他们耶稣的日子哦，水不干净，水不干净。比如说现代社会有一些制造药物的，他们可能贪污啊，或者什么呢，他们用的材料啊不害人呢。你知道为什么有新冠也是邪恶造成的？因为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事。所以耶稣说，不是这个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。耶稣说了一句话，在他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，不是因为从神来的啦。可是虽然他生来瞎眼，但是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啊。Amen。 所以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罪所造成的。你看，如果一个人啊，他过的是一个不敬虔的生活呀，也会带来损害，也会带来衰败的。你看罪本身呢是有破坏性的，罪本身就是破坏性，但是我们的身体原本就不是被造来承受罪所带来的沉重负担的。那现代医学所证实的，看看现代医学所证实的跟圣经是相符合的，相符合的呀。比如说长期怀恨苦毒啊，会使人的皮质醇水平升高的。所以在你还没有陷入到苦毒的状态之前，要原谅，要原谅别人，无论别人对你做了什么伤害的事情。因为如果长期留在怀恨苦毒中会削弱免疫系统的功能的，还有无法控制的愤怒。我不是说不可以生气，因为耶稣他也有生气，但是那些无法控制的愤怒呢，会对心血管系统造成不良的影响，也会加增中风的风险的。 Amen。 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长期焦虑，长期焦虑啊，会使到身体长期处于压力荷尔蒙的影响之下，久而久之呢，对身体组织造成损害。还有就是第四个，就是有害的生活方式，比如说滥用成瘾物质啊，吸毒啊，暴饮暴食，甚至懒惰，都会损害身体的器官、人际关系，甚至心智健康。所以罪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会只停留在属灵的层面，久而久之它也会影响你的思想、你的情绪、人际关系、你的睡眠、压力水平，甚至身体的健康。有时候一个人呢，他陷入到焦虑、担心、惧怕，这些也会影响你的身体、你的骨头啊。那你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肌肉，但是如果你的骨头不好了就不好了。因为你的骨头，我们的骨头是支撑我们的整个身体的。所以总结一下四个关键呢，第一就是敬畏神呢，以敬畏的心遵从神的智慧和他的道路。我们敬畏神的意思就是说，无论他吩咐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，无论他警告我们什么我们都不要无视。那么有时候呢，神会警戒我们的，他怎样警戒我们呢？那么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寻求他的旨意的。你会想要寻求他的旨意的，因为你要顺服他的旨意的。 Amen。 感谢神。第二个关键是什么呢？就是寻求智慧。 Amen。 追求基督。 Amen。 以他为你的生命树了，他就是神的智慧。就是说每天我们做灵修，我们寻求神。比如说你在一个困境中，你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个环境啊， Amen。 比如说你没有不 习老师就寻求神，向他要一个补习老师。 Amen， 要学习怎样去寻求神，无论你面到什么情况，学习去寻求神。在小事上我们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，就是寻求神。那么以后呢，如果你面临很大的挑战的时候，你学会了，养成了这样的一个好习惯，转向神了。阿们。第三呢，就是要长存喜乐啊，因为主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啊，无论是属灵方面、身体方面也是一样的。阿们。忧伤的灵会枯干你的骨头啊，并没有说你的肉体，没有说枯干你的身体，那是枯干你的骨头啊，因为人的骨头结构，我们的血是从骨髓来的呀，所以选择谨守我们的口。阿们。每天说生命的话，每天选择说感恩的话、祝福的话、鼓励的话。好，所以我们再来读这个箴言第三章第八节，这便医治你的肉体了，滋润你的白骨。敬畏神，常存喜乐，常常喜乐，寻求智慧，守住我们的口，这个是个关键呢，使我们的生命与神所设立的生命规律和秩序相契合，所带来的不只是年日长久，更是在生命的每一个季节中都有活力、目标、平安和盼望。所以不要忘记你的骨头，因为人的骨骼结构是很重要的。感谢天父。好，我们再唱一遍，然后我们感谢神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感谢天父，感谢你给我们长寿的良方，哈利路亚。你的话语，阿们，医治我们的肉体，滋润我们的白骨。好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唱，天父是好的。